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俄罗斯呢，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呢，侵入乌克兰呢，已经将近一个星期。那么他憧憬中的这个入侵计划呢，到现在都没有得逞啊。什么计划呢？就是让乌克兰啊总统和他的军队投降，或者逼着他去逃亡。另外呢，再扶持一个呢亲俄罗斯的傀儡政权去上台。那么全世界看到是什么呢？民族英雄泽连斯基和勇敢的乌克兰国民呢，英勇抵抗侵略军，并由此带来呢撼动全世界的连锁反应。整个西方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对俄罗斯的金融核武的制裁和对乌克兰的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以及欧盟、德国、瑞典、瑞士呢这些国家呢和组织呢，历史性的改变了他们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普京呢在内外压力之下呢，宣布俄罗斯战略核武部队呢进入特别戒备状态，被迫在开战后第五天呢回来与乌克兰进行谈判。再看北京方面呢，俄乌冲突之后呢，北京的习近平普通普京通话，中国外交部发言迄今拒绝谴责俄罗斯侵略行为，北京的中立态度呢，如今被西方舆论视为亲俄中立，这让北京呢陷入自身外交无法自圆其说，同时得罪欧洲和美国啊这样一种的战略三难困境。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关注什么话题呢？一个呢是如今普京啊亮出了核武器。这张牌呢，北京是否按他以前的承诺向乌克兰继续提供安全保证，还是坚持他的亲俄中立政策？北京呢，现在是否该想一想了，假如普京失败带来的风险和可怕的噩梦？还有呢，亲俄中立政策呢，最后是否会导致呢习近平在国内政治中呢出现政治危机？今天呢跟我们一块来关注这些问题的呢两位嘉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位，王军涛博士。王博士好。
小平先生好，旭光博士好，导播好，大家好。
王博士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啊，在纽约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郑旭光先生。郑旭光你好。
小平好，各位观众好，军涛先生好。
郑旭光先生呢啊是独立时评人，也从纽约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啊王军涛博士，在普京的这个核武的威胁的这个牌子下呢，俄乌战争呢进入了这个将近一个星期啊，那么现在呢双方坐下来谈判，可不可以说明就是俄罗斯第一个阶段的入侵的这个计划泡汤了？
我觉得现在说泡汤可能还不会，因为呢，俄罗斯
第一个阶段，
对，我知道他其实还在继续进行他的计划，因为这个计划呢可以说进展不顺，但是呢，在我们根据现有的情况判断，他这个计划是要泡汤，就是他可以继续进行，他继续进行下去呢，肯定是要泡汤。就他这个计划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他主要是想进行，就是按照他的说法是要对俄罗这个乌克兰呢，把他的整个军事设施给打掉，实际上他是要做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但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一个意想不到情况发生，因为外科手术打击他要靠职业军人，他一般不去碰平民。但是现在乌克兰的民众抵抗很厉害，所以他现在面对乌克兰民众，我们可以看到呢，他的正规军和乌克兰民众接触之后呢，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他这一点呢，使得他的这个进攻速度大大的被延缓下来。这时候国际的压力啊，各方面压力起来之后，他就必须要做一些姿态，谈判的姿态。实际上从今天在联合国这个代表大会上的俄罗斯代表的发言来看呢，他还是想借这次谈判的机会向世界解释他的理由是什么。
这个王博士认为啊，第一阶段受挫啊，但是如果他继续干下去，这个结果呢是泡汤啊。那么郑旭光先生你怎么回应？
我认为从现在的这个各方面反馈过来的情况，我基本上可以做个断定，这个普京的这个入侵乌克兰的这个方案已经失败了。时间拖得越久， 对他越不利啊。如果说考虑到最极端的状况，会导致普京的下台，甚至会引起另外一波普京最他在他的这个21号电视讲演中最苦恼的那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的俄罗斯联邦可能还会再一次像苏联解体一样，俄罗斯联邦也会有一个解体现象。当然，这是在普京下台之后的事。
这个郑旭光先生啊，不仅讲了这个第一阶段的问题，还讲了未来的问题。那么很多未来问题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要陆续展开的。那么我再追问郑旭光先生啊一个问题。那么这一场啊这个打仗间隙的这个俄国和乌克兰的这个谈判你怎么看？
这个谈判呢，实际上就是双方都休整一下啊，谈谈打打。但是这个主要是给国际社会有一个交代，给两国的国民有个交代。但是从两国领导人来讲，不管是泽连斯基还是普京，对他们来讲，这个仗是必须打下去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刚刚这个谈判已经失败啊，今天的谈判已经失败。因为泽连斯基提出来要把克里米亚也得归还，不仅要撤军，还要归还克里米亚。我想甚至可能还有战后索赔的问题，那这个显然就是让普京倒台啊，所以普京的代表不可能答应这些事情。
好了，刚才第一轮下来呢，王军涛博士和郑旭光先生啊都不看好啊俄罗斯进行的这一场战争啊。那么美国有一些专家学者呢也出来对这个问题呢展开讨论啊。那么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理查德·哈斯啊，他在推特上啊就这么说啊，到目前为止呢，我们都一再关注啊，普京如果胜利给全世界带来的风险。那么到现在呢，我们开始要关注，如果普京失败了啊，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风险？那么王博士啊，这个对外关系协会会长也不是一个小人物啊，他这个时候做这样一种预测，你觉得他的这个理由充不充分？
我觉得其实做这样一个设想，应该是比较充分，因为这还是个时间问题。就像刚才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说他现在已经失败了，我说呢，现在还不一定失败，因为在谈的过程中，仗还在打，而且俄罗斯的军队根据美国的卫星的图像还在推进。但是他肯定是他按照原来的计划呢，他即使他占领了基辅，他占领了，他也很难达到目标。同样呢，我觉得现在这个说普京马上垮台呢，现在我们还看不到这个征兆。但是呢，普京呢人在老，他的体能和各方面都在衰退。而乌克兰这仗啊，就像刚才旭光先生说的，现在乌克兰的要价使得这仗根本就停不下来了。下一步再打的话，他要真的想攻克，他必须要屠城，就像打车臣那样。那这样会招致世界更强烈的反感。当然，你可以说他失败，还有一点就是，本来他打这仗呢是要求说乌克兰呢不能有进攻性的武器存在，但是由于他发动这个战争下，西方各国现在已经开始不仅把防御性武器，把那种进攻常规型的一些进攻武器也已经送进乌克兰了，所以他现在打仗的结果呢是适得其反。
嗯，好，那么这场战争啊，原来人们没有想到就是乌克兰能扛那么久啊，更没想到的是乌克兰的这个总统的泽连斯基啊，从一位喜剧演员变成了一位民族英雄。那么我看到美国媒体有评论啊，就说这个五天啊，泽连斯基和乌克兰的国民啊，他们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成型啊，它的作用大于西方30年开的所有的高峰会议啊，什么大虫子等等，这样一种评价，郑旭光先生你怎么看？是不是拔高了？
我认为是拔的过高了，因为从泽连斯基的这个，从执政，他是2019年当选，执政以来，实际上他是很不成熟的一个政治家，很不成熟一个政治家。那么，直到这个拜登政府多次警告他，这个俄罗斯要这个大举进攻。他还要淡化这件事情，说这个会影响我们经济，每天损失10几亿啊美金，说这个是这个俄罗斯这个美国这个严重了啊，这个影响到他的这个经济，所以你看到他是非常不成熟。但是呢，因为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举动呢，实际上得罪了 全世界爱这个，我不说爱好和平的国家啊，几乎是全世界的中立的国家。所以这次的德国放弃了和平主义，这个瑞典芬兰放弃了这个中立啊，所以这个本来德国在之前只给提供5000个头盔，现在是1000枚反坦克导弹，500枚毒刺导弹啊，所以如果我为什么断定这个战争已经失败呢？就是因为乌克兰不是说去军事化，而现在是可以称全民皆兵，18岁到60岁的男子都不得离境哈。当然这是一个号召了，实际上男子就要保家卫国的感觉，成了全民皆兵，而他又有整个欧盟国家、北约的国家作为他的大后方，这个源源不断的支持都是有的。那么俄罗斯是没有这种支持的，但是我看到了一个这个 BBC 的一个报道啊 ，BBC 报道是这样说，他说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他是通过日经亚洲奖啊。俄罗斯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任克里姆林宫的长期顾问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说，中国是我们的战略缓冲，他讲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依靠中国获得军事、政治和经济支持。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表态是骇人听闻的。
嗯，跟这个很多人说呀，这个战争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呢，乌克兰这个总统泽连斯基啊有很大的功劳。他说如果没有他啊，欧盟不会破例啊在向这个乌克兰出售这种武器，德国不会增加国防预算，那么西方不会如此的团结，也不会对俄罗斯进行金融核武的这个制裁等等。那么这些跟泽连斯基领导下的乌克兰居民的这一场抗击侵略者的努力密切不可分。军涛博士，你认为这个结论怎么样？
对，我觉得还我跟旭光先生看法差不多。我觉得泽连斯基呢是夸大了，因为西方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在那个危机时刻呢，出来一个人呢，这个人就是都聚焦的人。我们经过天安门广场，我们也知道天安门广场就把镁光灯打到那几个人身上，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广场性不是任何人能控制，而且是整个万众志成城。实际上这个乌克兰也是，乌克兰民众的抵抗，然后造成了俄军不能推进。我觉得泽连斯基就站出来，实际上泽连斯基这个政府是很腐败的政府。你在国际上你查他的排名啊，他大概跟俄罗斯也是不相上下的腐败。他的这个各个方面，而且就是刚才徐光说，他这个政治素人，他在各个方面表现都不好。但是呢，这个徐光先生，我们就是其实要国际政友就这样，危机关头有时候需要危机关头的总统。这个总统可能有很多缺点，但他恰恰这些缺点和他的优点一起，让在危机时刻大放异彩。我觉得泽连斯基是这样的，你看他本来是一个演，他不是个戏剧的，对吧？像这些都使得他呢能够在一个危机关头站出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泽连斯基这个勇气，我是还是一样勇气可嘉。他没有跑，没有像阿富汗那个总统真的跑掉了。
对，这个
跟阿富汗还是有一点，
这两个总统都比较对，而且
阿富汗这个还是有区别，因为塔利班是这个。是这个阿富汗那个种族这个多数种族普通族的这个武装还是不一样。那么而政府军的武装主要是北方武装，这个在乌克兰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么我觉得泽连斯基呢，他有两点是比较可以称道的。第一点来讲，就是他没有投降，没有跑，没有投降，没有妥协啊。这实际上西方国家要看到他这么个立场就足够了。另外一个他的加分项就是他的社交媒体的沟通能力特别强啊，他特别擅长沟通，这个和普京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差别。普京现在的状态我真的怀疑他是处于一个病夫的状态，就是抑郁躁动的一个精神状态，实际上是亚健康状态。
但是这个希特勒有这样的精神，
好了，
不也是让
这个我们这个时间有限，我们这个问题呢，我们不继续讨论了啊。现在泽连斯基有说法是成了全球第一网红啊，确确实实他这方面很厉害。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进入下一个层次的一个讨论，就是说，如果呢，北京跟俄罗斯的这个关系啊，刚才郑旭光先生念了那么一段，真像他们说的那样，那么这个世界就会面临一个不同的结果啊。这个战争如果俄罗斯赢了的话，那现在根据两位的 看法和美国的一些专家的看法呢，那么这个赢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呢就面临着一些什么问题呢？反思北京可能面临的后果。那么乔治顿大学教授在奥巴马时期呢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管的麦艾文先生呢，啊，这位先生好像是这一次拜登派到台湾去的代表团成员之一啊。他说这个在中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呢，实际上奉行的是亲俄中立啊，这跟中国说的中立政策是不一样，就他们显然优先考虑与俄罗斯结盟，因此呢我称之为啊亲俄中立的东西。那么这样一种亲俄中立呢，如今把北京带入了一种战略三难困境。那么这哪三难呢？第一个就是说他本身让自己的行为和他的外交一些原则是有冲突的。那么最大的一个冲突是什么东西呢？那就是说中国和乌克兰关于进一步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这里面就提到了在乌克兰遭到使用核武器的侵略或受到此种威胁的情况之下呢，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安全保证。那么这是中国的一个承诺，那么这种情况下中国会不会履行这个承诺，这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同时得罪欧洲和美国，这也是中国面临的困境。王博士你怎么看这个三难困境问题？
我觉得这个人呢，在北京的眼里就是个书呆子。就是你知道啊，就是你一个君子跑去跟流氓去谈，流氓会有这种君子的困境，这君子才有这种困境。北京从这个政权建立那天几乎在他打天下的时候，他撒的弥天大谎，他的行为和这个北京的一种生存之道，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是北京啊，因为北京我觉得我也来自北京的，就是共产党啊这个高层历来如，从毛泽东开始就是这样的人。就是什么叫厚黑学，对吧？我们在中国都有本书叫厚黑学。厚黑学要是学不好厚黑学怎么能在中共这种专制体制中做官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西方这些 decent 的这些君子们自己给自己看了北京，自己都看不下去了，替北京在羞愧。北京没有这个困境。
哦，他没有羞愧感，也不会感到难受。
而且对他就他不会去支持，他甚至会找个理由去打乌克兰的，帮着私下里去支持普京去打乌克兰，他没有，他不会感到任何的道德上的困境。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啊，我看的那个《华尔街日报》说呀，就是说北京啊，要为他跟这个俄国的这种紧密关系呢啊付出代价啊。那么北京如何面临这样一种情形呢？郑旭光先生。
我想这个美国的有关方面已经肯定了，北京没有这个违反这个美国政府新出台的这个制裁令，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肯定性的。那么另外呢，这个白宫发言人也希望北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我想就是他们对北京还是有所期待，嗯。
我补充一点，我来补充一点。
政治学的学者呀，这个裴敏欣先生在《洛杉矶时报》上有篇文章，无论是否与俄罗斯站在一起，中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啊，俄罗斯的失败将会是中国最糟糕的噩梦啊。那么这样一场俄乌战争这个之后呢，西方国家可能会更加团结，让北京付出代价。王博士，你怎么看这样一种警告？
我的看法是，其实有没有俄罗斯这件事情呢，这个美国要围堵中共呢，这个决心是已经定了的。也就是说在科技金融各方面，就咱们用这个叫中国计划的那个目标来说，说华盛顿已经决心不让北京再利用美国的技术经济各方面资源服务于他的军事和经济目标，这个称霸全球目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有没有俄罗斯他们都会这么做，但是困难的是怎么说服西方国家跟进。那从这现在呢，俄罗斯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加上北京这个态度的话，那么使得呢西方国家团结在了美国周围，他们可能进一步看清了北京的这个面目。但是呢这里还是有一些实际利益，因为在毕竟呢还是有些那个刚才旭光讲到了，就是说这个华盛顿的这个制裁，你看见没有，当西方国家逐一表态，你发现华盛顿的制裁实际上是有两种。一种制裁就是华盛顿宣布制裁之后，谁如果要是违背制裁令，华盛顿比如要是禁运的话，华盛顿的军舰会干预。如果要是科技和金融的话，你违背他就会把制裁延伸到你那儿去。还有一种制裁是 他制裁之后，你愿意跟进就跟进，不跟进就不跟进。那现在呢，这种的软制裁，其实现在北京看来呢，他可能还是不会跟进这个制裁，他可能会继续保持和俄罗斯的能源啊等等这方面的交流。但是即使有这些东西之后呢，我觉得第一，他救不了俄罗斯，因为在军事战场上的这种优势他没有，他还不如俄罗斯呢。那么第二就是，华盛顿对北京呢，我刚才讲了说，他其实从跟北京政治博弈需要，他把北京现在看得远比俄罗斯要更重要。因为俄罗斯说到底，他就一亿多人口，他的产值现在连中国的江苏省都比不上，他已经是在，如果他是中国一个省，只能排第三了。所以在这从这点来说，我觉得呢，北京的代价有没有俄罗斯都会付。
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原来啊，裴敏先生这文章呢，他原来他这个思路是这样，就是原来啊，欧盟和北京啊和美国在对待北京的问题上呢，之间还是有坎儿的，迈不过去啊。北京施给欧盟以经济的利益啊，美国这边也有利益，因此呢，美国跟欧盟之间在对付北京问题上呢，有时候很难形成一个更加团结的联盟去对付北京。那么这一次事件发生之后，北京跟俄罗斯的这样一种关系和在点地面的表现，会让西方啊认识到安全利益会大于跟北京的经济利益，因此呢更加坚硬的去对付北京，这是更大的一个后果的考虑。这些光线你怎么看这种观点呢？
这个观点也是我的看法。就有的人认为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是这个吸引了美国的军力和注意力，实际上在我看来，因为有中俄联合声明，因为有这个习近平和普京之间可能私下有些什么秘密条约或者口头承诺，因为我刚才念到这个俄罗斯外交这个政策委员会主席的这个话，他说任何困难情况下，北京都会给中国都会给予政治、经济、军事的支持。那么就所谓的无上限、无禁区啊，这么一个合作，不是盟友胜似盟友。那么有这么一个吃底儿，极可能让这个西方认为普京这个行动跟习近平有意无意的怂恿有直接关系。那么充其量我们可以说习近平完全不知道，完全没有猜测到，那也会有一种当年毛泽东炮打金门的效果。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中国见了之后发了一个联合公报，赫鲁晓夫回去这边就炮打金门，这以至于让美国人认为他们是串通好的，这就是毛泽东要达到的效果。那么现在有可能习近平也被普京这么摆了一道，就是两个发了一个联合声明，完了以后他的幕僚啊高调的鼓吹这个中国是后盾，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支持和支持，任何困难时候都会支持俄罗斯。那么他在这个冬奥会开幕式只待了一天，签了15份协定之后，他就在而且是在冬奥会结束后展开了这个，实际上是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天气条件，就是道路开始解冻，非常泥泞，不特别不适合这个装甲部队作战的情况下，他依然开展了行动。你可以认为他就是为了给冬奥会，这个不要影响这个冬奥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人们处处看到他们之间的默契。当然，我也看到有关报道说中方不相信啊。所以你也可以说习近平被摆了一道，也可以说也许他们有更大的这种不为人知的这种合作方式啊，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个合理的推测。
这个摆了一道的说法呢，我在采访这个夏明先生的时候呢，他有这样一个看法。当然了，他不啊倾向于认为习近平和普京在冬奥会的这个开幕式那一天24号啊真的就讨论了这个问题啊，但是这个被摆了一道的这样一个客观效果啊，也是他谈到的。那么王博士啊，你怎么看？就是说啊，本来在这个冬奥会的那个时刻啊，就有习近平和普京的这样一个合作没有禁区的啊这么一个联合声明。那么呢，在这个俄国侵入了乌克兰之后呢，北京到现在也没有做 任何对侵略的这种谴责啊，那么这个世界就会觉得北京跟这个邪恶的这个俄罗斯站在一起，这样一种愤怒啊，加上美国和中国以前刚才也谈到本身处于一种战略的一种对手的这个阶段，那么这等于是啊旧仇加新仇这样一种感觉，让中国未来在世界上的这种地位啊，是不是可能更加的困难，甚至成为一个啊孤家寡人。刚才郑旭光先生谈了，俄罗斯可能面临这个可怕的再解体的这种前景，那么最后北京可能真的是孤家寡人了。王博士，
对，其实北在这次你比如在联大辩论会上你可以看出来，就是紧急会上北京其实很孤立他的态度，他还在讲什么外什么叫做安全不可分割采取普京的这个说法，这是传统的一个老式的地缘政治说法。那么还有他很多说法呢，你应该说是跟普京讨论过，因为他沿用这个说法，但是这样的做的话等于他就把自己站到了他过去还试图团结还想依靠去跟美国去博弈的这样一些第三世界等这些国家，实际上他都给得罪了。因为这些国家都从乌克兰这个地方看到这个非常可怕的前景，就是说这个世界假如谁的拳头大谁就能够去说话的话，那么那些国家拳头不够大，而且他们都会有会很多这样那样的理由会被一些列强会军事上可能会进行打击，所以他们很害怕，所以他们这次非常坚定的站在乌克兰一边，只有北京还有印度态度比较暧昧。
那么下个问题呢，我想请问郑旭光啊，就是关于啊亲俄这个政策呀，最后导致的对中国国内政治的这个影响。啊，那么这个2022年中国国内政治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啊要争取20大的连任，那么这样一场国际政治的这么一场灾难，最后会不会波及到啊习近平啊这个连任的这样一个计划呢？
我相信一定会有影响，但是这个影响会有多么大，现在还没法确定，要看这个乌克兰的战事的结果。因为从我自己的判断来讲，俄罗斯肯定是输了。而且很多事情我们需要从另外一方面想，他这个提升这个核戒备可能就是担心乌克兰大举反攻，这有可能就是现在的俄军进入在乌克兰的处境有点像拿破仑和这个希特勒的部队在俄国当年的一个状态，就进不得退不得啊，进退失据。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的这个军事这个经济实力啊，也这个完全不能支撑这个战争。我的看法就是，支撑这个战争打一个月，他就支撑不下去的。一个月内，俄国政局必然有变化啊。这个我可能把话说满一点，但是我推测是这样。如果说这个战争在个一个月内不停战的话，
一个月内必有变化啊！你把这个预期拖到了一个月，那么王博士啊，你怎么看这个外交最后反射到国内对习近平的这个不利啊？最后给你了一分钟。
习近平的政治，我觉得他的稳定性并不是在于他得到多少人的拥护，可以说呢，中国官产学三界的精英都有足够理由反对他。而且呢，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国家，甚至在一个开明专制的国家呢，他都现在就被拿掉了。但是问题就在于习近平现在控制了就是能够拿掉他的程序的关键环节，也就是说他把那些能够参与这个程序的人的周围的站岗的人还有他们的秘书等等，这些都是习近平的人，所以这些人不可能发挥作用。所以不管习近平栽多少跟头，对吧，他其实我觉得乌克兰这个事儿对他的话这个间接的事情，他的经济搞得这么糟，对美外交搞这么糟，就是我们说对内的经济发展对外的开放都叫他搞砸了，但他现在还照样呢可以更加稳固。为什么？因为他面临着这个感到这个危险的，他控制了这个环节，控制得更加紧。所以我觉得除非还有别的事情发生，他呢现他这个其实的二十大上他还是可以去登顶，但是他的其他方面的很多计划包括他的都会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和危险。
好，谢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啊，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另外一位呢是独立时评人啊郑旭光先生，参与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今天呢两位嘉宾展示的观点呢均只代表他们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主持人陈小平，谢谢大家收看。